这就是是福的意思。啊，得富贵邪果，他所得到的果报是富贵，富是物质生活不缺乏，啊，富有啊，不必是多啊，不缺乏，啊，贵是在社会，这个社会上啊，有身份有地位，啊，为一般大众啊所尊敬的，啊，这是好的果报啊。邪偶是当时汉朝时候啊一般的术语，啊，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，就是事事如意的意思。佛经的翻译，诸位同学要明了。你看看，他是汉朝时候人，跟汉朝时候的文章，一般文人写的文章，你去比较一下，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法的教学，用的文字要浅显，一般大众都能听得懂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白话文啊，所以佛经这个文字啊，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变体文啊。虽然是那个时代人写的，写得很浅显，很容易懂啊，绝不用啊这个深色的语句叫大家看到难懂啊，尽量的避免。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翻经大德的慈悲心啊，所以他文字不深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得到的好的果报啊，应当没有怀疑。怀疑的是底下这一句，有衰耗不邪偶者，这两个对比呀，太明显了。有人学佛啊，依照佛法的这个经典去修学，得到的是完全相反啊。衰是身份地位没有了，衰落了；耗是财物没有了啊，财产没有了，得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贫穷下贱呐，在这样的果报啊，不邪偶啊，样样都不顺心，都不称意啊。为什么同样都是学佛，得的这两种不同的果报呢？啊，底下说愿天中天普为说之。普遍为我们大众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天中天是当时弟子对老师的一种尊称，在佛法里面讲天呢有五种，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，简单说一说。第一种啊，叫明天，又名无时，古时候皇帝称天子，这是尊称他，这种叫称天子。现在日本皇帝称天皇，都是明天，又名无时，他还是人，他并不是真的天，这是对他的尊敬。第二种呢是僧天，那确确实实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你依照方法修行呢，确实能够升到那个地方啊，这一类呢称之为升天。第三种叫净天啊，净天呢很高层次啊，通常是指四禅里面的无不还天啊，这佛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不是凡人住的啊，是哪些人？三果圣人 啊，他们在那个地方修行，把自己境界再向上提升，他不会往下堕落。啊，我们也称为啊，近居天人。啊，是这一类的。啊，那么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前面我们讲到，天有五种。明天、升天、净天，第四种啊叫义天，啊，道义的义，啊，义天是指修行人往生的处所。啊，一般讲呢，信解心性。知义理而能够其如，一般菩萨们的这个称呼啊，全是菩萨了，我们都称他，尊称他为义天。第五种叫第一义天啊，这个是对于彻悟心性，也就是如来的果位啊，称为第一天。这天中天呢，是尊这个第一天的之称啊。那么经文我们会常常看到有这个称呼啊，晓得这个称呼的意义。阿难提出这问题，世尊非常慈悲啊，实在讲是给我们解答了啊。解答的文呢分为两段，先答复啊得富贵邪谋者啊，你看是什么样的原因。请看经文，在第九面，佛告阿难：有人奉佛从名师受戒，专心不犯，精进奉行，不舍所受。这些经文呢，要背诵啊，要牢牢地记住啊！啊，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。啊，有人奉佛，啊，有一些人学习佛陀的教诲。啊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找老师啊，啊，要去找一个好老师啊，儒跟佛是教育最重要的师承啊，没有好的老师，我们怎么能学得出来呢？啊，童年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去找老师啊，所以父兄啊有责任要帮助子弟去找好的老师啊，送他去上学啊。我这个年龄还念过几个月的私塾啊，我们生长在农村啊，农村里头没有学校啊，清朝末年这些老秀才们啊，在这一个祠堂 是我亲戚的一个祠堂，啊，里面开馆了，啊，教学，有十几个学生，年龄参差不齐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六七岁，啊，同学大的有十五六岁，啊，十几个人。每一个人学的科目也不一样，个别教学啊，十几个人在一个课堂，啊，祠堂有一个大殿，这是祭祀的，啊，这个大殿当中供奉着大臣至圣先师的牌位。孔老夫子的派会，啊，因为这个祠堂里面教学，啊，我父亲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去念书，啊，父亲带着礼物啊，啊，进到这个祠堂，先向孔老夫子的派会行最敬礼。啊，那个时候最近里三跪九叩首啊，啊，这是清朝时候见皇帝的礼节，最近里啊，拜完孔老夫子之后，请老师上座，啊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，啊。在送老师的礼物，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对老师这么尊重，三跪九叩首，老师讲的话就跟圣旨一样，不敢不听呐。啊，老师接受家长这样隆重的礼节，他要不认真好好的教这个学生，他对不起你家长，啊，尊师重道啊，是从这个地方学来的啊。现在真的学校里头，老师不像老师，先生不，这个学生不像学生，什么原因呢？师道没有了，不懂得尊师重道，啊，不懂得尊师重道，同样不懂得孝顺父母，这是社会动乱的病根呐，啊！社会怎么动乱的？根源在此地。啊，想什么方法挽救社会？都不起效果，你要找到根源，从根挽救，啊，做父母的人对待老师能不能三跪九叩首，啊，我们在台湾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办一个佛学研究所，八个学生，六个老师，啊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开学那一天，李老师代表学生家长，啊，他老人家在前面，请我们几个老师上座。其实我们老师几个老师都是他学生，请我们上座。他老人家在前面，八个学生在后面，恭恭敬敬顶礼三拜。行的是古礼呀，啊，很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像，把它录出来广播一下给大家看看，尊师重道啊，你的学业才有根基呀，啊，你眼睛当中没有老师，你能学什么？老师再好，古佛再来，你也学不到东西。 正是印光法师所说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啊，莫无尊长，诸佛如来的教你都没用。啊，你看看像学佛第一句，从名师受戒。啊，此地受戒不是受三皈五戒，这个戒是教戒，啊，跟加言字边那个戒是一个意思，要跟从名师接受他的教戒。啊，你才能会有成就啊！专心不犯，精进奉行，不舍所受，这三句是讲你求学的态度。你这三句做不到，虽然是名师，你还是得不到利益。啊，这个四句话就是入佛门的条件。啊，你想接受佛陀教育，你要具备什么条件？这开门见山就传授给你了。这一句话就是古人讲的师承，啊，名师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不是名气大了，啊，现在讲知名度高啊，那个没有用处啊。啊，什么人叫名师呢？明心见性，修行正果啊。你要找这个老师啊，你跟他学才会真有真得到东西。明心见性的老师我们到哪去找啊？实在讲找不到啊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要找一个真正通达经教的人，依教奉行的人，啊，他虽然没有能证果，他有修，他有学，啊，他没有证，这是其次的了。啊，他证果无聊，那这是最好的老师。有修有学的，啊，这个老师也不容易遇到，遇到了你真正要认识他，啊，你要不认识他，你还是学不到东西。我在台湾可以说非常幸运，我遇到这三个老师都是真善知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啊，我学佛是从哲学入门的，接触佛法之后第一个指导我的老师张家大师，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跟张家大师三年，跟李老师十年，真善知识啊！你要认识人才行啊！你对于善知识不认识，啊，没有留意，真叫当面错过。啊，你怎么会学到东西？专心不犯，这个态度太难得了。啊，对老师要专心，老师的教诲呀，决定不能够违背。 对老师没有信心，疑惑，阳奉阴违，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学生找老师难，老师找学生更难。到哪里去找？过去李老师住世的时候，我在海外弘法，非常艰苦啊，一个人啊。每一次回到台湾，我一定到台中去看老师，一定会跟老师讲，请老师多培养这个学生。我们在海外有师兄弟可以互相协助啊。我记得这个话我至少讲过十遍以上。最后一次李老师大概听了很厌烦了，告诉我，你替我找啊，我以后再不说了，我到哪里去找？找一个对老师专心不犯精进奉行，我找不到。所以我才明了，难呢，太难太难了。我能这样学了，找像我这样一个学生才找不到了。所以跟老师十年呢，我得到他特别照顾啊。真正的关怀呀。不拘足做学生的心态，遇到佛菩萨也是枉然。在这个注解里面，我们引用华严经上一段话说，在第九面，这个注解倒数第三行，这一段是讲四乘，华严经上这一段，这是吉祥云比丘教善财童子的，教他怎样去参学。善男子，若欲成就一切智智，这个一切智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你要想得到，你要想成就，应决定求善知识，跟佛在此地讲的一个意思。你不去求真善知识，你怎么能够成就智慧？一切智智，一切智是阿罗汉证的。道种智是菩萨所证的，一切智智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。也叫一切种智。那么这是佛法修学三个阶段呢。通常也说正觉，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一切智智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都要靠善知识。你要有眼光啊，认识善知识，然后就求善知识。只要你真心求，善知识不会拒绝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善知识他一生 唯一的一桩大事，就是找传法的人。啊，你看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他修得再好，如果后头没有继承人，他一生的事业等于零。啊，一生自己再做得再好，没有后代，完了。真正大善之时，一生当中不求别的，求一个传人。所以他要遇到一个能传的人，他把他看作宝贝呀。那首先我们自己要问，我们具不具足传法的条件？传法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专心不犯，精进奉持，不舍所受。你只要具备这十二个字的条件，在佛家讲，你就是法器，你就是传法人的职业了。啊，你有资格、有条件接受大法的乘传。啊，老师会把你看作宝啊，自自然然特别关怀你、照顾你。啊，我在当年那个时候，物质生活环境很差了，啊，我在军中服务是文职人员，啊，阶级是同少尉，一个月待遇55块钱，啊，仅够自己的生活。我对于这些老师没有一分一毫的供养，只是一个热忱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怎么认识呢？写信给他。啊，我给他写一封信。啊，我信里面附一篇文章。啊，我写的一篇文章，啊，寄给他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信约我到家里面去面谈。啊，我的目的是想在台大旁听他的课程。啊，那我们谈话的结果，他不让我到学校的旁听。啊，要我到他家里面去上课。啊，一个星期2个小时。啊，在他家里小客厅一个小圆桌上，啊，我这一个学生呢，特别照顾啊。啊，以后这个台大的这些同学们知道了，啊，那些同学们现在都是名教授了，啊，晓得对我也特别尊敬，啊，方先生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根本就瞧不起人的，他对你这样照顾，那一定不寻常。啊，我在他家里小客厅里学的。啊，这是好老师。啊，为什么他不叫我到学校去听课，要在家里单独播出时间来教我？我也没有一分钱供养。啊，他完全是义务教学。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发现我是一张白纸啊。没有受到污染啊，到学校里面去听课，一定会认识很多老师，认识很多同学，就被污染了。为了防止污染，啊，不让我接触这些人、这些事，是他的苦心呐，啊，让我专心不犯呐，只听他一个人。这叫师承嘛，跟一个老师学嘛，老师对学生负责任。啊，以后接触佛法之后，啊，我很快大概 看佛经不到一个月，认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对我跟方东美先生一样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，三年了。我佛法的根底是张家大师奠定的。这个缘分稀有难逢啊！我有这样的基础，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才会有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亲近李老师也不是容易事情。专心不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你只要有这么一个条件，为什么呢？那个老师的找到传人了，这是一生当中稀有难逢啊！所以我们学东西想有成就，首先要问我自己具不具备这个条件。我对老师有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？有没有诚意？肯不肯认真学习？关键在此地。下面《华严经》上那讲得很详细，也只有四句：悟生脾性，亲近善知识。不能有疲倦懈怠，学上一个过程呢，懒惰懈怠了，那你就不能成就。悟生厌足，学问没有止境的，学个一两样就觉得很满足了。你不是发起，永远没有厌足，活到老学到老啊！在佛法里，从初发心到无上道，无量劫中精进不懈，怎么可以中断？怎么可以修行呢？戒因随顺，应该随顺善知识的教诲，他怎么教我怎么学，他对学生负责任，一定帮助学生尽早的帮助他大彻大悟。他这法传下去了，后继有人呢，这是做老师的真实功德是好老师好善知识，一生没有一个传人，悲哀呀真正的遗憾。那么在现代，是在讲高科技的发明，对于教学传法带来了便利。眼前没有传法的学生，通过电视广播，在远方没有见面的，有真正的学人，有接受大法的学人。这很值得安慰啊！哪些人呢？专心不犯，精进奉行，不失所受。那个人就是传人，不一定在面前，不一定认识，不一定见面。我在新加坡 中国大陆传来的讯息，啊，确实有不少人顶戴奉行，我们听了很受感动。啊，那一些人在佛法里面讲，当机者，他们是当机者。你们坐在旁边这些人呢，旁听者，你们是旁听的。当机者得真实利益，旁听者种善根而已。啊，真正利益你得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做到。啊，你没有信解信证。啊，你不能随顺经教。下面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，佛见过失。啊，你不能见老师的过失，见老师的过失什么？专心就没有了，你跟老师的缘就断掉了。啊，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我们遇到一个善知识啊，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无量劫来我们的冤亲债主很多啊，他们会破坏，会说老师的坏话，啊，来破坏我们这个师生关系，啊，想种种方法让我们离开老师。让我们不能成就啊，这个你要懂得啊，所以那个信呢，专信呢啊，我亲近方东伟先生啊，有人在我面前讲方先生的坏话的人很多啊，哪些人呢？家乡人，不是家乡人不知道吧，方先生在家乡童年的事情。啊，我们怎么样呢？听而不闻，啊，决定不受影响啊！啊，我亲见张家大师，还有很多老法师过去，他是正直和尚啊，你跟他干什么？啊，我都没有受到影响啊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那，啊，说李老师坏话人都。很多很多啊！如果我要受到影响，我这个修业就完了。德云比丘教善财童子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，佛见过失啊！为什么？真善知识。我们不晓得他的本机因缘呢，啊，说不定诸佛菩萨化身来的，做种种示现，度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，我们肉眼凡夫怎么知道？啊，怎么可以任意去批评？啊，别人可以批评。我做学生的人不能批评啊，就如同这个最近这个一两年啊，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有不少人反对会籍本啊，下联觉得会籍本啊，悟道法师还在报纸杂志上那些文字的时候都是指名攻击的传给我啊，他提倡他们要组成一个小组啊来反驳啊，我劝他不必，随他怎么说，不理他就好啊，他喜欢写让他写，写字很累呀 啊他回报让他说，说话也很累呀。 啊，对我们来说没有效果，以后慢慢他就不说了嘛，他也就不写了嘛，何必去理他呢？天下人都反对汇集本，我不可以反对，为什么呢？我老师传授给我的，我有责任，我有使命弘扬这个本子，李老师亲自教给我的，他为什么不教给别人？台中还有好的弟子徐行明、周嘉玲，他为什么不教给他？他就教给我，教给我才能弘扬到全世界，教给他们呢，大概放在书架上压在那里，就永远不会去拿他了。老师也认识人呐，我不在乎别人的回报啊，也不在乎人家怎么样的陷害，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，我对老师专心不凡。我的心转，心清净，绝对不会受外头境界动摇。人才会生智慧，受外面境界小小风浪先就动摇了，你就长生烦恼，烦恼就失掉智慧呀，你怎么能解决问题？不但不能帮助人，自己也把自己毁掉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现在这个地方世尊教给我专心啊，不但不见老师的过失，真正修道人不见一切众生的过失，我们的心才真正到清净，才到不染处。众生有没有过失呢？说老实话，决定没有过失。造作极恶业的众生也没有过失。我们从什么角度上观察呢？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话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，他哪有过失呢？所有一切众生性都是本善的，为什么会出了毛病呢？性相近，习相远嘛，他常常跟坏人在一起嘛，他染上了习气嘛，就这么回事嘛。染上习气是习性，不是他本性，他本性是善良的，习性不善不要去管他，我们看他的本性，本性是善的，所以我们尊重他的本性，赞叹他的本性，恭敬他的本性，我们自己才成为纯善纯净啊。那个最傻的人，最笨的人，才把其他众生呢那一些染污放到自己心里面去，把自己这个心呢变染污了。自己心是什么东西？是垃圾桶啊，把别人乱七八糟的这些污染的时候全部装在自己的桶里去，自己的心坏掉了。天下傻人笨人呢，没有比这个更傻更笨的了。我不干这个事情，我这个心里装一切众生的善，一切众生的不善，我一丝毫都不装进去。所以好快乐好自在，好欢喜，见到任何人都恭恭敬敬。这个道理要懂这个方法要学。中国古圣先贤有所谓仁者无敌 人是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没有敌对，没有冤家对头。啊，回报我的人善人，我见他喝茶赞叹；陷害我的人善人，欺骗我的人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善人。啊，我对他真诚至善。啊，久而久之，那个人会回头。啊，我们要帮助不善的人变成善人。啊，不能说不善的人说要排斥他、拒绝他，这不可以，这不是教育啊。佛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啊。啊，教育一定是帮坏人变成好人，恶人变成善人。啊，这个是教育。啊，你要不能把它变过来，你的教育失败了。那它变不过来，变不过来是你耐心不够。啊，还要继续努力。啊，不是没有效果。功夫还不到。